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诗篇第二十三篇，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招聚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一次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仰望你借着诗篇里面的话再来一次感动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主啊，再一次点活我们。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聚在这里，我们就仰望你从天上来的供应，再一次把你属天，再一次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把整卷的诗篇交在你的手里，主，但愿这几天，主啊，是你的话，主啊，深深地进到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讲到诗篇，特别是注意到大卫的宝藏，因为我们知道诗篇呢，一共有150篇，但是呢，其中有不少，或者最少一半，应该都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问说，大卫借着诗篇给了我们哪些属灵的宝藏呢？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一同追求的目的。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手里都有一份讲义，就是这应该手里都有一份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向主办单位要。那么总共呢只有3章，不过希望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要带着，因为无论是里面的地图或者无论里面是图片，对我们都应该有帮助的。那么因为呢我们这一次要发这么多大量的讲义发给大家，所以我们不可能印成是彩色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黑白的来发给大家。那不管怎么样，那么呢希望大家的手里面每一天每一次的时候呢都能够把这份的讲义带在身边。但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从诗篇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宝藏。那么大卫呢，他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著名是他写的，有的不是。比方说如果大家从诗篇一开始打开诗篇的话，你就知道第一篇第二篇没有讲作者，但第三篇呢就讲了大卫逃避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所以凡是在圣经里面著名是大卫写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把它算一算的话，应该是，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有73篇的诗篇是大卫写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呢是分着一共150篇，但是分着5卷。那卷一呢是从第一篇到第41篇，我们好不好看第41篇。这个第41篇最后一句话是阿们阿们，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知道第一卷诗篇就告一段落。那么在这一卷，在第一卷里面一共有41篇，但是上面注有大卫写的是刚好是37篇啊。那其实呢不止37篇，我们等一等，我们知道从内容你可以肯定那应该是大卫写的。不过呢这一次如果我们就着圣经里面著名的哪些是大卫的诗篇，那么第一卷呢应该在41篇里面一共有37篇。 那么第二卷呢，是从42一直到72。那么大家如果翻到72的话，你只要72篇的这个结尾呢，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第19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所以你看第二篇的这个结尾呢，也是阿们，阿们。不过圣灵又加上一句，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完毕。好，因为讲到祷告，所以特别讲到阿们，阿们。所以这是第二段，或者说第二卷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里面一共有18篇是大卫写的。我们可以说第一卷的大部分是大卫写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第二卷呢，可以说1/2强是大卫写的。所以大概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知道总共只有31篇，但是呢他已经占了18篇，所以比一半要稍微强一点。那么这个是第一卷跟第二卷。那么第三卷呢，是从73篇一直到89篇。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你看呢，这个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最后呢，它最后的结尾的点都是阿们，阿们。啊，所以诗篇很多都是祷告的诗篇。那么在这一卷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从73到89，但就一篇是大卫写的，所以实在说来，17篇里面就一篇是大卫写的，所以这个算是很少很少。所以几乎可以说第三卷里面没有大卫，几乎很少大卫，只有一篇而已。那么90篇到106，到了106的时候呢，你看第1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是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呢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记得第一卷是阿们，阿们，第二卷是阿们，阿们，第三卷是阿们，阿们。到了第四卷有个转折，有个转弯，它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第四卷。那么这第四卷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过的话，应该有2篇是大卫写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107篇。如果107篇一直到150篇，那你就会注意到150篇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们看诗篇第150篇第6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凡有气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整本的诗篇是赞美的诗篇，讲的赞美，我们知道赞美到最高峰最顶点的时候，人的词好像用尽了，人间的话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赞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借用天上的一句话，那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呢，等到诗篇到第5卷结尾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卷是阿们，阿们，第二卷也是阿们，阿们，第三卷也是阿们，阿们，到第四卷是阿们，哈利路亚，到第五卷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诗篇这5卷里面的结构呢，一定是圣灵在背后计划的。所以就做大卫的诗怎么样分散在或者分布在这5卷里面，当然有圣灵的意思。那么后面我们的总共是从107到150，应该是44篇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有15篇是大卫写的。我当然这个不到一半，比一半呢要弱的很多。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呢是73篇，总共加在一起。所以尤其在和合本里面，你能够找到上面有注明是大卫写的，一共是73篇。所以这次呢，我们严格的就照着上面注明有大卫写的，我们呢来仔细去来看它，来发掘它里面的宝藏。可是呢， 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不止这么多。比方说诗篇第二篇应该是大卫写的，你要看里面的内容就很清楚。但是呢，更重要，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历代之上第十六章。我们如果大家翻到历代之上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讲到等到大卫把约柜都抬到锡安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让这个亚撒呢为首，那么就在这个约柜面前赞美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卫一生很重要一件大事情，以后我们会提到。那么第七节呢，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颂赞耶和华说。那么下面呢，从第八节开始都是怎样在约柜面前，大卫呢就带着亚撒和他的弟兄，那么怎样把感谢称谢归给我们的神。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呢很稀奇，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23节，你就发现原来呢是诗篇105篇第一节到15节是一模一样。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诗篇105篇，上面没有注明谁是作者，但是很明显的这一段如果是大卫的赞美的话，那么当然诗篇105篇最少第一节到第15节是大卫写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关于大卫的诗篇，除了我们所知道的73篇之外，像诗篇第二篇了，还有像诗篇105篇第一节到15节这一篇诗篇，虽然没有写是大卫写的，但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然后呢，从23节你一直读到33节，哎，你就发现呢，那个刚好是诗篇96篇第一节到13节的上半段。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两个圣经一比较的话，你就晓得原来大卫在约柜面前赞美的时候，后来他把它记录下来是诗篇105篇，还有呢诗篇第96篇一节到13节。然后呢，我们大家读第35节，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呢，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这个不就是第四卷诗篇尾巴不就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好不好来对对看，我们来看106篇。那么如果我们从47节读起，106篇47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赞美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诗篇106篇圣经也没有说是大卫写的，可是很明显我们知道等到圣灵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在约柜面前赞美的时候，很清楚的他是用诗篇105篇第96篇还有呢105-106篇的话加在一起，就完成了那个赞美。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就给我们暗示说105篇是大卫写的，106篇也是大卫写的，96篇虽然上面没有说是大卫的诗，但是也是大卫写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的诗篇应该不只是73篇。所以如果全部是150篇，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的诗篇应该超过75篇，可以说超过一半。那么如果诗篇一半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问说，那今天大卫他怎么样他把他的宝藏放在这75篇里面，或者放在 这个150篇的一半的里面。所以首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圣灵怎么把这些大卫的诗分散在五卷。那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第一卷大概应该相当于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一卷，就是创世纪。然后第二卷的诗篇呢，应该相当于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然后第三卷呢，相当于利未记。然后第四卷呢，相当于民数记。那么第五卷呢，是相当于申命记。那么这一次我们不是这样来看诗篇，我们过去曾经花过这个时间，我们的的确确从摩西五经来看诗篇五卷，也从诗篇五卷来看摩西五经。我记得我们从前是留下了一个录音的记录，我不知道今天在柜台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还今天可以找得到。如果大家能找得到的话，那么那个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的做法。我们这一次呢，不是从旧约的摩西五经来看整本的诗篇，因为这个的确太困难一点。因为第一个，你需要摩西五经很熟悉，那第二呢，你需要150篇的诗篇很熟悉。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既然呢诗篇有一大半或者一大半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从这些诗篇里面，我们要找出大卫的心路历程，我们要看他整个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哪些诗篇帮助了他。然后这些诗篇不只帮助了大卫，这些诗篇也能够帮助我们。我想在所有圣经的书卷里面，诗篇最能感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写诗的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工作，让他经过一些的经历，所以从他深处里面，他就涌流出一些的感觉，那些感觉是用很精简的语句把它记录下来，用诗的题材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大卫如果是诗人，大卫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现在我们要问说，大卫的经历，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会不会在这一半以上的大卫的诗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他一生的影子？那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断定，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就在他的标题里面已经注明了，这个大卫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写了这篇诗篇，所以那个背景我们大概是很清楚，但有的时候没有。但是不要紧，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里面的内容就很清楚，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大卫早年的诗，他非常自意，他觉得他非常讨神的喜悦，你很少在他的诗篇里面看到罪孽这个字眼，没有的。但到了晚年，他跌倒了以后，他看见说他自己的肉体，他根本在出母胎的时候他就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慢慢他对罪的感觉越来越重了。那么特别到他50岁以后，等到他真的犯罪了，真的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认识救恩，知道救恩的重要。他知道说，他今天如果他属灵光景对的话，他能享受救恩的快乐，但是呢等到他一犯罪一离开神，就在诗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没有失去救恩，那他失去救恩的快乐。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交通那个感觉就像许多诗篇里面的感觉一样。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偶然为做过犯所生，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本来属灵光景的好的时候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神的笑脸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觉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虽然在病榻上，但你觉得是神为你铺床，你觉得天离开你很近很近。所以不知不觉你有一个错觉，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是圣洁到一个地步，你心清洁到一个地步，现在呢耶和华能和敬畏他的人亲密。那这些话都是对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这个大卫早期跟晚期写的诗就是不一样。到了晚期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他自己的软弱。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虽然他逃避扫罗，但你看见他觉得神与他同在。虽然软弱，虽然有的时候也有下沉的时候，但是你看见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守节心经的一样，他觉得他自己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那其实呢，实在说来就能够说出我们属灵的一生。大卫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从大卫的一生，从诗篇里面，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来看出大卫的一生，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来看大卫所写的诗篇。那么这两边彼此回应，彼此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当然把大卫的一生我们稍微把它分别组织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给了大家第一页，就是大卫的史诗。那么左边呢是讲到一些的事迹，后边呢就讲了大概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篇。那我再说，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有的是从内容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诗篇。那么有的很明显是管教的杖，那么或者忧伤的灵，比方是诗篇51篇，那圣经明明讲到他大卫犯罪以后写的诗篇。所以你在诗篇里面有的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大卫写，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情形写的。可是呢，你如果读51篇，你知道说是大卫什么是情形写的，第六篇就没有了。但第六篇如果你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你不难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大卫写了这首诗。所以我们就把可能的就在那个时段，就在那个经历里面，大卫呢他用诗篇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或者这样说吧，这些诗篇最能够代表大卫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明白吗？也许我们会猜错，也许我们说这，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很可能大卫晚年写的，我们把它放到前面去了，有可能我们会错，但是不要紧，要紧就是说里面有一些句子的的确确能够发挥，能够代表，能够说出大卫那个时候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大卫的经历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那感谢主在哪里呢？大卫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如果大卫是圣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读诗篇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大卫也失败了，神也挽回他，他也认罪。所以你看见诗篇51篇不是大卫的诗篇，也是我们的诗篇。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从诗篇的宝藏或者大卫的史诗里面，这些诗篇背后都有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大概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大概很可能在那个时间里，比方说西安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写的诗篇把它放在一起，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用的，这个不是像科学一样像切豆腐一样，不是。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诗篇读过的话，我想多多少少我们能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他的心路的历程。在历史书里面，像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或者历代之上，都告诉我们一些大卫的历史，没有错，这只是外面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大卫里面的故事。大卫整个心路的历程呢，是借助他的诗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个诗人，他用的不是散文，他用的是诗。不过这些诗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卫的诗或者诗篇里面的诗，希伯来的诗，它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不是字句上的押韵。如果字句上的押韵，我们就有难处了。比方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那是有押韵的，这是清之四季的押韵。所以你不懂的中文，你就不懂得押韵的巧妙。可是呢，因为诗篇是让我们来读的， 诗篇是为着所有基督徒来读的。我们可以不懂得希伯来文，我们可以不懂得当时希伯来文诗的结构，因为希伯来文可能我们隔了一层。好，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等它翻成诗篇以后，你特别注意到，你怎么翻译都可以，他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希伯来文的诗歌的特点在哪里呢？它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见吗？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荣耀跟手段是相对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就像对联一样。那么这个相对的，不管你是今天怎么把它翻译了，但你只要把思想翻译对了，你看见说一定这个三个思想没有漏掉。一个讲到诸天对穹苍，一个讲到述说，然后对传扬，然后呢你看见荣耀对手段。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诗，但是因为希伯来诗它主要是思想上的押韵，所以呢你看见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懂得那个诗篇里面非常美非常奇妙的一个架构，我想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一定会欣赏那个诗，就好像你懂得中文你就会欣赏李白的诗，你懂得英文你就会欣赏莎士比亚的诗。但是虽然如此，到底诗篇是为着我们这些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到底这个圣经是为着不懂得希腊文的人写的。所以虽然借着翻译，但是你看见吗？为什么圣经把诗篇150篇给我们呢？你就知道说，最少借着大卫他的一生，常常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然后呢他就从里面就写出他里面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大卫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大卫的经历应该是我们的经历。那讲到大卫，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大卫是个王。然后我们看见圣灵怎么样从受膏然后把他放在王位上，他一点都不像扫罗一样好像很快的就做了王了，没有。所以这里面一定经过了一段的过程，所以大卫也有成长的过程。然后最后呢，等到生命成熟了，你看见在他身上有一种的光景，是一个荣耀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止生命，而且生命成熟，生命不止成熟，而且生命给我们看成熟最尊贵的一面，生命成熟到尊贵的一面，那个就是君王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那一面你会注意到保罗所注意的是 sonship， 是儿子的名分，但同时保罗也注意的是什么？是 kingship。 kingship 是什么呢？就是君尊的位分。一个是儿子的名分，讲到生命，一个讲到生命成长，长成了以后，你看他得着一个地位，那是君尊的地位，那是王的位置。所以当我们读到大卫，我们不只知道大卫是牧人，大卫也是君王。所以在整个神雕刻的过程里面，他一定有成长的过程，是生命的。然后在经过雕刻以后，你看见他变得尊贵的，他一举手一投足，你看所代表的是皇家的一举手一投足，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不只是基督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也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在基督身上的表现应该是像君王一样的表现。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如果今天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把我摆在一个位置像君王的地位一样，那现在我所代表的是代表皇家的，我所代表是代表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当一个人懂得我原来出去要代表全国，我有一个代表性，我一举手一投足不是代表我一个人， 你看见这个人一定经过圣灵格外更多的雕刻才对。所以请我们记得，一面当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从幼稚幼嫩的光景慢慢我们长大了，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我们自然在这恩典中就长大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长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当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所受的管教是什么样的管教呢？为什么许多时候神好像对我们苛一点，神好像对我们严一点？为什么许多的环境临到别人都没有临到别人，为什么是临到我们一点？那因为圣灵对我们的期待多一点，明白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